欢迎来到闹睡眠故事森林报系列。春去夏来，森林开始焕发生机。让我们继续跟着苏联作家维比安基的脚步，看看森林中发来的关于夏天的电报。夏季第一个月，辛勤筑巢。蔷薇花开的六月，候鸟都飞回来了，夏天开始了。一年当中，现在的白昼最长。生长在潮湿草地上的金莲花、驴蹄草、毛茛等植物，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尤为鲜艳，将草地染得一片金黄。所有鸣禽都筑了自己的巢，所有巢里都有了蛋，各种颜色的都有。纤弱的小生命已经从薄薄的蛋壳下露出了生机。孵化季节到了，森林中居民都给自己盖了房子，各有各的家。动物们住满了整个森林，地面上、地底下、水面上、水底下、树上、草丛里、半空中，全住满了。黄鹂的房子是盖在半空中的。黄鹂用大麻、小草茎和毛发搭成一只轻巧的像小篮子似的小窝，把它挂在离地面很远的白桦树枝上。小鸟窝中放着黄鹂的蛋，即使风摇动树枝的时候，鸟蛋也不会掉下来。在草丛里盖窝的有百灵、零六五和其他鸟类。边黎鹰用干草和干苔搭巢，巢上面有个顶，有一扇小门开在侧面。把房子盖到树洞里的有鼯鼠、杜虫、啄木鸟、山雀、椋鸟、猫头鹰和其他鸟类。把房子盖在地底下的有鼹鼠、田鼠、獾、灰沙雁、翠鸟和各种昆虫。森林中雕的巢是最大的，用粗树枝搭成，架在又高又粗的松树上。黄脑袋的带菊鸟的巢是最小的，只有小拳头大小。田鼠的窝建得最有心计，有许多备用的入口、出口。卷叶象鼻虫的房子最精致，他先将白桦树叶的叶脉咬下来，等叶子变得枯黄的时候，他就把叶子卷成筒，再用唾液沾上。雌虫就在这圆筒状的小房子里面产卵。反舌鸟的巢 是最漂亮的。他把自己的巢搭在白桦树枝上，用苔藓和轻巧的白桦树皮来装饰。他还会捡一些人们丢弃的彩色纸碎片，把它们编在巢上，当作装饰品。长尾巴的山雀的小巢是最舒服的。这种鸟的身体像一只舀汤用的汤勺，它的巢内层垫着绒毛、羽毛和兽毛，外层包着苔藓和地衣。巢的形状圆圆的，像个小南瓜。在巢顶正中间有个小小的圆圆的入口。爱唱歌的冬鸟，巢是圆的，它用朽木上的胶质物涂刷巢的内壁。家燕和金腰燕的巢由烂泥做成，他们用自己的唾液将泥巢粘得牢牢的，毛色翠蓝，腹部带咖啡色斑纹的翠鸟盖的房子最有趣。他在河边挖了一个很深很深的洞，在自己那小房间的地板上铺了一层细鱼刺，这样就有了一条软绵绵的床垫子。不会盖房子或者懒得自己盖房子的动物们就借住别人的房子。杜鹃把蛋下在林鹂、知更鸟、黑头鹰等善于做巢的小鸟的巢里。林子里的黑钩嘴鹬找到了一个旧乌鸦巢后，就在里面孵起幼鸟来。林子里也有大公寓呢。蜜蜂、大黄蜂、玩花蜂和蚂蚁盖的房子可以住得下成百上千的房客。鸥占据着沼泽、沙岛和浅滩，灰沙燕则在陡峭的河岸上凿出了数不清的小洞。此时浮萍差不多占据着整个池塘，它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植物，细小的根浮在水面上的绿色小圆片，上面还凸起一个椭圆形的东西，这就是它的茎和枝。浮萍有时候会开几朵花，不过非常罕见，因为它繁殖的又迅速又简便，只需要脱下一根小枝，这一株浮萍就变成两株了。浮萍生活的自由自在的，四处为家，什么也不能束缚它。有野鸭从它身边游过的时候，浮萍就紧紧地挂在野鸭的脚蹼上，随着野鸭飞到另一个池塘。 夏季第二个月，幼鸟出世。七月正是盛夏时节，它不知疲倦地装饰着这个世界。绿色的植物用阳光为自己塑造着身段，鸟儿开始沉默起来，它们此时已经顾不上唱歌了。所有鸟巢里都有了幼鸟，它们刚出世的时候浑身光溜溜的，没有毛，也睁不开眼睛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需要父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。还好地上、水中、林里，甚至空中，到处是幼鸟的食物，足够所有幼鸟吃。一条鳊鱼能孵化出好几十万条小鳊鱼，鳊鱼生的孩子更是多得数不胜数，大概有上百万条。所以鳊鱼跟鳊鱼根本不管他们的孩子，他们生下鱼卵后就游走了。小鱼怎样出生，怎样生活，怎样找食物，都随他们的便。一只青蛙能有一千个孩子，它也是顾不上管它的孩子们的。当然，没有父母管的孩子们想活下来可没那么容易。在长成大鱼以及青蛙以前，这些小鱼和蝌蚪们要经历很多危险。森林里住着一只年轻的雌麋鹿，它今年生了一只小麋鹿。麋鹿妈妈随时准备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她的独生子，就是熊想要进攻小麋鹿，麋鹿妈妈也会一顿乱踢，保管叫熊下次再也不敢靠近小麋鹿了。此时林子里走出了一只深棕色的大母熊，带着两只蹦蹦跳跳的熊宝宝，还有一只一岁大的幼熊，熊妈妈的大儿子。现在他俨然是这两个熊宝宝的保姆了。幼熊咬住一只熊宝宝的后脖颈，把它叼起来浸到河水里，熊宝宝尖叫起来，乱蹬着四条腿。可是熊哥哥紧咬着它不放，把它按到水里洗得干干净净方才罢休。另一只熊宝宝怕洗凉水澡，一溜烟就钻进林子里了。熊哥哥一个箭步追上去，照样给他洗了个凉水澡，但是一个不小心就把熊宝宝掉到水里了。熊宝宝大叫了起来， 熊妈妈赶紧跳下水，把它拖上岸，然后打了熊哥哥几下。两只熊宝宝回到岸上后，看起来倒还是挺舒服的，也凉快多了。洗完澡后，熊妈妈就带着孩子们回到林子里去了。森林里有很多浆果都成熟了，树莓是丛生灌木的一种，它的茎非常脆，如果你从一片树莓丛之间走过去，就难免要碰断它们的茎，能听到脚底下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。不过这对树莓来说并没有伤害，现在挂满了浆果的这些树茎只能活到入冬之前，而它们的下一代好多鲜嫩的茎已经从地下的根里钻出了土，毛茸茸的，浑身是细刺儿。到了明年夏天，它们就能开花结果了。在小河边生长着铃兰花，这种花有长得像小铃铛般的花朵，洁净如白玉，有弹性十足的绿茎，有长长的叶子，清凉柔韧又鲜嫩，还有悠悠的香气。总之，铃兰是一种非常纯洁有朝气的植物。在铃兰花的大尖叶子下，还有一颗颗坚硬的椭圆形的小果实，它们是橘红色的，把它们做成耳环戴上一定会非常美丽。夏季第三个月，结对飞翔。八月，草地在夏季里进行着最后一次换装，此时的它变得五彩缤纷，花朵的颜色大多变得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暗，有蓝色的，有紫色的，阳光渐渐变得微弱，草地需要珍藏着日益变弱的阳光了。还有一些蘑菇出世了，它们不喜欢热辣辣的阳光，于是就藏在阴凉处躲避。各种树木已经不再往高里、往粗里生长了，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已经长大出来闯荡了。春天的时候，鸟儿都成双成对的住在自己的地盘上，现在却带上孩子们在林子里不停地迁居。林子里的居民们经常你来我往，互相拜访，甚至就是那些野兽和猛禽也不再严守着自己的领地了。 猎物很多，遍地都是，保准够大家吃的。成群结队的鸣禽在灌木和乔木间飞来飞去，鸟群有自己的规矩，我为大家，大家为我。谁最先发现敌人，就得尖叫一声，或者吹出个尖尖的口哨，警告大家赶紧四散飞走。如果有一只鸟不幸遭遇到祸事，整群鸟儿就一起大叫大吵着，把敌人吓跑，成百对眼睛，上百双耳朵在保持警惕，成百张尖鸟嘴随时准备打退敌人。加入鸟群的幼鸟越多，就越安全。鸟群里的幼鸟还要遵守一个规矩，模仿老鸟的一举一动。老鸟们要是不慌不忙地啄麦粒，幼鸟也得跟着啄麦粒。老鸟们逃跑，幼鸟也得赶紧跟着逃跑。鹤为自己的后代准备了一块专门的教练场，小鹤们排成列队飞到了教练场，他们正在学习如何在飞行时排列成整齐的人字阵，他们必须要学会做这件事，只有这样，他们在长途飞行时才能节省体力。飞在人字阵队伍前头的是身强力壮的老鹤，他身为全队的先锋，需要冲破气浪带队飞行，所以他的任务比其他鹤艰巨。等到他累了，就会退到队伍的末尾，由其他强壮的老鹤来代替他领队。小鹤跟在领头鹤的后面飞，一只紧跟着一只，头尾相连，按着节拍挥舞着翅膀，谁的体力好一些就飞在前面，身体弱的就跟在后面。人字阵用阵前的三角尖冲破一个个的气浪，跟小船用船头破浪前进是一个道理。嘎嘎，这是发命令，嘱咐大家听命令。注意啊，到目的地了。鹤一只跟着一只的落到地上，这是山野中的一块空地，小鹤们在这里学习跳舞体操，他们跳啊旋转啊，跟着节拍做出各种灵巧的动作，舒展着双腿，他们就是这样为长途飞行做准备的。此时 森林边缘上生长的野草莓红了。鸟儿看到红色的草莓果，就叼走了。草莓的种子会被它们播散到很远的地方去。不过，有一部分草莓的后代仍会留在原地，和母本植株并排长在一起。看，在这株草莓旁已经长出了匍匐在地上的细茎，草莓的藤蔓。藤蔓梢上是一颗幼小的新植株，才长出一簇复叶以及根的胚芽。这里还有一株，在同一颗藤蔓上有三簇复叶。第一颗小植株已然扎根了，另一颗的梢头还没发育好。藤蔓从母本植株向各处爬去，想要找到带着去年子女的老植株，就得在野草稀疏的地方找。比如说这棵吧，中间是母本植株，它的孩子则环绕在它的周围，一共有三圈，每一圈平均有五颗。草莓就这样一圈紧挨着一圈四处扩展，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。森林大得无边无际，它是人类的绿色朋友。在夏季，它每一天每小时都在见证着生命的繁盛。